前文书咱说了，崇祯帝急召吴三桂，放弃宁远四城，回师京都，要保卫政权。其实这道旨意不是那么简单就发下来的，那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这为什么这么难呢？就因为崇祯皇帝他不是一般的昏君，这皇上城府很深。崇祯在位17年，励精图治，想要在他手上中兴大明。但崇祯这皇上呢，刚愎自用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对臣下的话呀他听不进去，有时候听嘛他也是反复的琢磨。尤其这一回要叫吴三桂放弃宁远四城，明明他心里愿意，这话不能从他嘴里说，那旷世的英主怎么能说这话呀？没打仗四城就不要了，将来历史得怎么写，后人得怎么评论我？所以他不担责任，叫臣下说。哎，正好这时候蓟辽总督王永吉上了一份奏折，崇祯一看高兴了。奏折上大意思是说，宁远城孤悬200里外，四面主敌，防御极难，且贼势日破，三府震惊，一撤宁远，令吴三桂统帅边兵守山海关，若京师报警，关门之援可招发西至，若此则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以图存，即山海关平民也可借宁远之兵力以自助，另外可委吴三桂全权料理之等等等。哎，崇祯一看这份奏折心里高兴的，那么把自己心里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但作为皇上至高无上，他还是不能说，他召集廷臣，把奏折往下一发，叫大家讨论，这话得从臣子嘴里头说。哎呦，这些御政大臣们都参加了，像首辅大臣陈演、大学士魏造德、大学士范景文、兵部尚书张进言啊，都参加了。这些人看到王永吉的奏折开始议论，但他们议论的中心是反反复复说王永吉这些话，他们本身都不表态。原来明朝末年这些当官的都滑透了，都是老油条啊。你像这几个大学士在官场几十年，那比泥鳅还滑，一抓一滋溜，谁也不承担责任，谁也不敢这么主张，说陛下王永吉说的对，我建议就应该这么办，这话谁也不说。凡是担责任的事儿、有风险的事儿，他们都躲得远远的。其实也不怪他们，因为这个主子是个多疑的主子，既有作为又多疑成性，这主子一点责任都不担，将来万一不对他会吹得溜干净，谁说话谁倒霉。你像很多有名的大臣都倒了霉了，洪承畴、袁崇焕、杨嗣昌、卢象升、孙传庭，哪个没有名气呀？哪个都叫崇祯皇帝给收拾了，所以这些大官都吸取教训了，光看奏折谁也不表态。崇祯皇帝三番五次叫他们表态，谁也不言语。后来首辅大臣陈演提出来了，说像这等大事应当六部九卿的人全到齐了，大家共同讨论。崇祯照准，等到第二天，好，六部九卿13科道连中级官员都参加了，能有100多号讨论这份奏折。讨论来讨论去，一天过去了没有结果， 第二天接茬又讨论，讨论来讨论去不了了之，第二天又讨论。您说这没完没了的讨论，老有没个结论，怎么能行呢？后来崇祯有点发急了，跟文武百官说：“是急，闯则之祸，迫在眉睫，卿等因何无有定论？你们到底什么态度？”后来真不错，大伙意见基本达到统一了，认为着王永吉的奏折可行。崇祯心里挺高兴，你心说总算通过了，这是文武百官决定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刚要提起笔来照准，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候，首辅大臣陈演哭着跪倒了。这老头子说话了：“陛下不可，如果做出这种决定，就是千古不义之罪，不战而放弃四城，历史上闻所未闻，有所未有啊，没有过的事儿，怎么能无辜的把城市不要了？这不用讨论，肯定是有罪，臣坚决反对。”他这一明确表态，呵，本来刚才有不少人都同意了，马上调转风向了，也反对。崇祯帝拿着个笔，没法落笔了。左讨论右讨论，还是没头绪。百官分成两大派，一派主张放弃，同意王永吉所说；一派坚决反对，主张陈演说的对。眼看天要黑了，崇祯帝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，最后实在没办法，把大学士陈演叫到自己身边，皇上压低了声音跟他商议：“爱卿啊，朕并非愿意这样做，但是闯则势大，京城危在旦夕，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，卿你就同意了吧。”哎，皇上把心里话递给他了，这一说他马上明白了，哦，皇上是这个意思。老头子马上把话改变了：“我坚决同意放弃宁远四城，调吴三桂赶紧进兵秦王。放弃四城是暂时的，将来有了机会我们还能收复。”和他这一说，百官的口径马上变了：“啊，同意，啊，同意。”这才一致通过。就这么点事儿，讨论了六天，坐实良机呀。你说什么事儿？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做出决定就得了。讨论完讨论去是没完没了，这不倒霉等什么呢？这六天宝贵的时间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。等这天使官到了宁远的时候，已经是二月初了。那么吴三桂接旨之后，这么大个事情，你不得重新调度啊？上百万的老百姓啊，怎么迁移啊？你得说服啊，军队怎么个布置啊？你得调动啊。时间紧迫，吴三桂利用最短的时间一切安排停当啊。这一天把人马集合齐了，吴三桂在高坡处是慷慨陈词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：“父老乡亲们，弟兄们，现在我们处在非常时期呀，就得军民一心，安全撤退，撤退到山海关。希望大家要听约束，不能独自行动，不能胡来。本镇有上方天子剑在手，不论是任何人，不听规劝者，违抗军令者，杀无赦。”吴三桂手下的铁甲士兵高声朗诵啊：“大帅放心，我等愿听令箭，我等听从将令。”吴三桂点头，把大手一挥：“出发！”他们从三月初开始出发，好了，哭声震地。还是那句话，老百姓不愿意走，背井离乡啊。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谁愿意？但是又不敢留下，怕被满洲骑兵给他们杀了，就得违心的往关内迁移。你说老百姓携男带女，扶老携幼，那个速度够多慢呢？吴三桂要求一天走40里，怎么可能呢？就这么嘎哟嘎哟开始进关呢。在3月中旬，终于进了山海关。这一进了关之后，吴三桂马不停蹄，把所有的文职官员调动齐了，让他们给这些老百姓进行安置。往哪安置？关内各县，什么滦州啊、迁安呐、啊，把他们分派到各县去，还得分给他们土地，给他们找房屋安身，没有房子得扎窝铺，起码得找生活出路，不借几十万人不得造反吗？吴三桂熬得眼珠子都红了，那简直顾不上吃一口饭，日夜在此操劳。要不是说嘛，有人一张嘴评论吴三桂，还他还汉奸叛徒卖国贼，不是个东西。您说的太武断了，殊不知吴三桂也办了不少的好事啊。起码来说，现在的吴三桂还没发展到那个地步呢，现在他是忠君爱国爱护老百姓的。吴三桂保护上百万民众进山海关，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壮举。除了刘备携民渡江之外，那就属吴三桂了。您不信您看看史书，像这种事还有第三个吗？没有啊。可以说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是忠心耿耿，对老百姓还是比较爱护的。咱这么说吧，一切安排就绪了，吴三桂一看行了，在3月17这天，他率领着10万铁骑，日夜不停往北京进发。吴三桂坐到马上，心潮澎湃，心说现在北京是个什么形势？皇上即刻盼我到北京啊！臣来了，您放心吧，有臣在，北京平安无事，闯贼李自成是不在话下呀。在马上的传令，命令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出发。好不容易到了丰润，丰润县城离着北京125公里，哎，也就是250里地。吴三桂心说在这儿先停留一下，打打尖吃点饭，马呢也休息休息，然后出发，明天一定争取到北京。要说200多里地，骑兵以最快的速度一天到达不成问题呀、啊。他都盘算好了。就在吴三桂打定主意的时候，想要进丰润城，还没等进呢，突然官道上是一马飞来，报！闹了半天，是吴三桂派往北京的探视的蓝旗官，那消息不能断绝，他派了一大批流星探马，随时报告北京的情况。第一波回来的，滚鞍下马，跪倒在吴三桂马前，报将军大事不好。吴三桂的脑袋嗡了一声，心一下提到嗓子眼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不要着急，慢慢报来。回将军，北京城被闯贼打破了啊！你再说一遍，闯贼打进北京了。嗯，吴三桂在马上摇三摇晃三晃，好像没摔下来，心中暗想：哎呀，形势变化的太快了。李自成啊，李自成啊，你是个人吗你、啊、李自成的人马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真难以想象， 从西安到北京这么远的路程还得打仗，没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北京了，而且攻破北京简直是不可思议。这吴三桂啊简直不相信，问报事的，消息可确切，回大帅千真万确，一点都不带假的。哎呀，吴三桂在马上坐着傻了，他傻了，身边的官兵也傻了，心里顿时就没有底了。紧跟着探马兰奇又来报告，咱没说吗，不是一波，第二波来了，趴到地上放声大哭，报大帅，大事不好了。别哭，怎么回事？闯贼进了北京，皇上怎么了？皇上在眉山自缢了。皇上在眉山自缢了，自缢就上吊，崇祯帝吊死在眉山。哎呦，吴三桂不听还则罢了，闻听此言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，心都碎了，眼前一发黑，扑通从马上就摔下来。官兵弟兄一片哭声，赶紧把吴三桂扶起来放到软床上进行抢救，又摁人中又扎针灸，好半天吴三桂才明白过来。等到张开眼睛看了看天也变了样了，朝着地也不那样了，其实没变什么样，这吴三桂的感觉觉着天崩地裂，心碎了。吴三桂是放声痛哭，谁也没见过吴三桂哭过，这是铁打的汉子，人不伤心不落泪，这一哭说明吴三桂真伤心了。在那个封建年代，对国家的概念呢就糊里八涂，历朝历代都是父传子家天下，这是个国家嘛，其实就是一个家族，比如朱元璋统治老朱家的天下，朱明的江山，那么他那个江山完了就等于国家亡了，实质国家并没亡，那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国家亡了，那阵忠君爱国，这是正统，一切忠于君主，这个君主不在了，人们的精神支柱垮台了，崇祯帝吊死了，北京失陷了，人的心都空了，现在精神支柱没了，就好像断线的风筝，水上的浮萍，就这样心全没底了。吴三桂想了半天无路可去了，现在前面是闯贼占据了北京，关外是满洲八旗，我到哪儿去？思前想后，他从牙缝挤出几个字来，传我的命令，挥师山海关。
大帅，回师山海关。
现在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了。吴三桂啊，躺在软榻上，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。他的亲兵发现，走了一路，吴三桂是哭了一路。吴三桂就想，下一步怎么办？
李自成啊，李自成啊，闯贼！
我恨透了你了，你毁了我吴三桂的一切一切，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。说到这儿咱得讲讲，这吴三桂从小受正统的教育，对农民的义军那他恨透了，所以说又出现了今天的事，他能不恨吗？是恨上加恨。他说回山海关， 不那么简单的。走到半道上，有人向他禀报，
报报告大帅，大事不好了，山海关团练的吴玉造反了。
哎，吴三桂真没想到，手下的心腹爱将也姓吴，叫吴玉。要说起来呢，跟吴三桂还是远房一个亲戚，现在身为副将，吴三桂出兵之后，让吴玉率领着团练军兵镇守山海关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在这特殊的情况下，吴玉背叛了他，领着一两万人造反了，不服吴三桂的约束。本来这吴三桂那火都撞到脑门子，这无异于火上泼油啊。吴三桂听完之后，从这软床上一蹦就下了地了，身子一摘位，好像没摔倒啊。来人，备马抬刀。手下人一看都傻了，大帅您少说废话，准备。有人帮着他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战马给拉过来，刀给抬过来。吴三桂咬着牙是飞身上马，传下命令。吴玉乃可耻之辈，背叛了咱们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能斩杀吴玉者，赏金万两。出发。吴三桂率兵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滦州，闹了半天，这吴玉啊就镇守着滦州。一听吴三桂回来了，这吴玉脑袋嗡嗡直响啊，马上召集手下的哥们儿开了个会，研究对策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秦桧还有仨相好的呢，何况他呀。手下人一听吴三桂回来了，全有点傻眼。将军，不好对付，您看怎么办？
不好对付也得对付，当初谁让咱们这么干了呢？到现在没有退路了，咱们就得以死决战了。上马。
他率领众人在关前列队，这小子上马提枪，离老远就看着吴三桂了，心说这一次可够呛。